谢谢Jack 的所有报告。再一次欢迎今天所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家人。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的年轻一代真的是要被兴起。所以呢，嘉华不但去参加青校，而且他在青校里面有很大很大的翻转。他所得着的，他今天不但分享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人，也希望每一个人从他身上所这些印证，这些所得着的，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真心渴慕主的心，而且也因为他在青校所学的、所得着的，让我们能够得着那爱主的喜乐。感谢主。我一直发现，当我们有一些家人他能够来认识主，然后开始爱主，他们的生命就会经历很大很大的翻转，神迹奇事也会在他的生命发生。我们真的是为嘉华非常感恩，而且他也非常有我相信是神对他生命的呼召。所以呢，他回来跟我分享一些他在青校所发生的，我就非常的清楚他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出于主。所以他也要借着他今天所分享的、所得着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在神的爱中被兴起，让我们不再生命不再一样。时间的关系，因为他准备的非常的丰富，我要把时间保留给他，然后让他分享完。如果我们真的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再来祷告。好，我们请嘉华出来，大家给他一个掌声鼓励。从他的身上我看见一件事，保罗对提摩太怎么说？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对不对？所以你看嘉华是不是很年轻？感谢主。所以呢，我们不断的在说，主啊，你要兴起我们当中的约书亚世代，因为摩西死了，所以呢，约书亚要被主兴起。没有别的意义，我还很健康。所以呢我就看到真的有人蒙召，然后呢你继续听，你就要看见神真的非常非常的真实。当他把那个恩典卡寄给我，我就说这下子可真神自己套牢他了。就像恩典卡也对伟汉说话，对我们每个人说话，然后对他说的真的是超真实的。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嘉华之前，我们来为他祷告，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来 Let's pray for 嘉华。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谢谢你，主啊，你在对我们的年轻人说话，主啊，你也兴起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真的是两代同行，主啊，让我们的年轻人配兴起，主啊，让我们年长的来守望他们，来为他们来祷告，来为他们加油，主啊，让我们的年轻人可以站在我们这些年长的肩膀上，主啊，让他们看得越远，而且跑得更快，而且也因为我们所经的，主啊，这些艰难困苦来帮助他们，主啊，我们的挫折，我们的难处，主啊，都要成为他们的经验。主啊，祝福嘉华，祝福他今天所要分享的每一句话，主啊，让我们都得着益处。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US now，
感谢主。好，这一次呢，其实我带着一个很大的期望去青校，然后在去到青校之前呢，我做了一个祷告，我就跟神说，主啊，我这次去青校，我不可以只为了我自己去，我一定要带着这个祝福回到我们教会。所以感谢主让我今天晚上，也感谢牧师很慷慨的把这个时间给我，希望我今天晚上的分享可以带给各位一点鼓励，一点祝福，而且我相信这只是上帝要给我们祝福的第一步。阿们。对，这时候就是阿们。好，所以呢，我今天要分享一下我去青校的学习领受得着。好，总共会有两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我在青校学习过所谓的操练，所谓的内在生活。这个部分呢，是我发现，就是我去青校，好像就那时候就觉得我的生命就会改变了，就哇，好像就180度还是90度翻转。 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有一些东西是我可以学回来，是要不断不断操练的。生命不是有时候不是一下就可以一气长大，所以内在生活呢，是我学到我必须回来每天持续操练，让我的生命可以慢慢长大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今天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就是过内在生活。然后第二大部分呢，其实是神在那个营会当中透过一些事情来教导我。第一个就是要跟我的领袖的关系，第二个就是要转向神。我等一下会再跟各位详细的分享。好，那我们先来说内在生活的部分，因为这个部分很重要。我一回来我就跟我的小组员分享，我说哇，我学的内在生活很好耶，但是我在这个教会我还没有听过。然后那时候 Jack 就说，哦，有啊有啊，牧师有教过啊。然后我想说 Jack 也没有跟我讲过，我也没有从牧师那边听过，哇，这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要分享一下。哇，答案被打出来了。我本来想问大家，牧师如果有上过，我们今天就来随堂考一下，过内在生活两个最重要的支柱，你们大家记得是什么吗？虽然答案已经打出来了，对，好，对，所以过内在生活，对，其实两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操练赞美跟等候神。好，那我们先从赞美开始讲好了。我们那要先探讨我们为什么要怎么样。伟汉在跟我打 pass。哦，下一页，好，谢谢，下一页，好。好，所以我们首先呢要先来探讨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赞美这件事情。好，你可以下一页了，谢谢。好，为什么要赞美？讲到这个部分呢，我们会要讲两个圣经里面的人物讲故事。第一个我要讲的是约沙法，一个国王的故事。好，可以下一页了，谢谢。好，所以约沙法王他怎么样呢？因为今天的经文很多，我就不要请大家念了，我来念好了。还有在历代志下那边第二章20章第一节，他说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又有乌米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好，所以这时候你就想象你是一个国王，但是有10万大军压阵，他要来攻打你，你的国家快要完蛋了。好，这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我们都是正常人，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哇塞，怎么办怎么办，这么大的困难，10万大军要压过来了。好，那我们看看这个约沙法王他的还有以色列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好，下一页，谢谢。好，所以呢这个国王他很有智慧，他就宣告禁食，他们就求问神，然后他们就从神那边得到应许，说耶和华为你们征战，你们不用担心，你们的仇敌已经交在你们手中了。所以当他们得到这个应许之后，他们就做了这件事情。歌侠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哇，他们的反应很出乎常理，他们得到这个应许以后，他们为了这些困难，他们起来歌唱赞美神。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哇，如果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我看到我应该会觉得他们神经病吧，人家都要打过来了，你在那边唱歌好像很开心，这是一个很反常的动作。但是这次的营会也很大调整我，就是神很多事情真的都不是用我们常理来看的，所以他们就是这么违反常理，他们起来唱歌跳舞赞美神。好，那我们继续看下一页。这个约沙法王他做了一件让我觉得哇真是太神奇的事情。所以呢，约沙法王他就跟他的国民，他就跟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队前赞美耶和华，当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哇，在打仗的时候你能想象吗？在打仗的时候你的军队最前面不是刀剑不是枪炮，居然是唱歌的人。哇，是要把他们送去送死吗？就真的是很反常。对，所以我每次在敬拜堂我就很开心，我们在前面挡箭啊，没有了，就很开心。对，我们就是挡在前面的，在最前面征战的人。好，对，所以他们做了一件，对，我们就挡箭征战。好，所以呢他们真的又是做了一件很反常的事情，他们把唱歌的人送到最前面去唱歌去赞美神。但是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有什么结果。好，可以下一页了，谢谢。好，所以呢就看到那个很大的英文字叫做 victory， 他们就得胜了。好，所以在历代志下那边就说，哎，我看不到字被切到了， sorry。 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攻击沙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三人，他们就被打败了。 所以当他们真的是不按照自己的常理做事，他们起来赞美神的时候，上帝就为他们征战，就派了伏兵，哇，把他们的军队，把敌人的军队全部打败了。所以当他们得到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他们就相信，他们就起来赞美。好，我相信各位都非常的灵命成熟，可以随堂小考一下。所以考考大家，我们的应许在哪里？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在哪里？在圣经里面啊，圣经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嘛。所以我们跟那个约沙法王一样，我们已经得到上帝的应许了，所以我们是可以起来赞美神的，因为我们已经有神的应许了。好，这个怎么用在我的生活当中呢？其实说十万大军，我现在也不会面临军队嘛，但是我的生命当中会有什么？我会有好像十万大军的东西，哇，天哪，我下学期的奖学金怎么办？我没有钱了，哇，我的阿公快要走了，他现在在加护病房，结果我的亲戚现在开始出来争家产，天哪，我怎么办？好烦哦。然后哇，我下学期要提我的资格考了，怎么办？我还没有我的 committee。 我现在每一次见到我的朋友，他们都可以作证，我跟他们聊天，我都一定问他们，诶，天哪，我怎么办？我的书单怎么办？就是我有很多很多事情的可以烦恼，这些对我来说就很像那些要压阵过来的大军，天哪，我快被击倒了。但是在这种时候，我们每个人生命都有困难，在这种时候我们更要起来赞美神，因为上帝已经给我们一整本的应许，他已经胜过这一切了。所以为了耶和华已经得胜，我们可以起来欢呼赞美他。好，感谢主。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故事，上帝为了他们赢得胜利。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故事。第二个圣经人物是谁呢？哦，第二个圣经人物叫，也是很有名，叫保罗。所以有一次呢，大家应该记得这个故事，但是因为有新朋友，我再重述一次。这个故事呢，是保罗他到了一个地方以后，那边有一个女生，她被邪灵附身，所以她帮她的主人可以赚很多钱。结果呢，她就一直走在保罗后面喊叫，保罗觉得有点烦，他就说奉耶和华的名把她赶出去。结果邪灵这乌鬼就被赶出去之后，哇，他的主人就不能赚钱了，所以他们主人就把保罗跟他同行的人送到监牢去了。所以在使徒行传十六章那边说，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啪啪，便将他们下在监里，什么属父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好，所以他们就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木狗就把他们脚铐住了。好，下一页啊，你们看不到，被挡住了。对，他的脚其实有被铐住。好，所以他们也是做了一件很反常的事情，当他们被下到监牢里的时候，他们没有愁眉苦脸，他们反而是在这边说，又在半夜保罗和希拉就起来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哇，当他们被捆锁，被好像快要被杀头被打，他们好像面临了很多的捆绑的时候，他们起来唱诗赞美神。好，我们来看看他们唱完诗赞美神发生了什么事情。下一页，谢谢。好，他们就得到释放了。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哇，当他们起来赞美神的时候，他们上帝就帮他们把锁链挣脱了。这个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是一样，我们现在生活都会有很多的捆绑。像我自己呢，其实在我前年认识上帝之前，其实你们都，哎，对，我都没有分享过，其实女生也是会有情欲的问题，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女生也是会有。我之前对于所谓的爱情动作片，其实我也很上瘾，就是我也挣扎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生命当中的捆绑。我那个时候没有学到赞美，不然我早就得释放。你这样生命当中你有捆绑，你觉得你胜不过情欲的问题，你觉得，诶，伟汉在哪里？你觉得你胜不过贪吃的问题，要怎么办？要起来赞美神。对对，我要看。对，就是生命当中有很多捆绑的时候，我们起来赞美神，上帝是会帮我们挣脱这些锁链的，我们要相信，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好，所以赞美会让我们得到释放。好，下一个，为什么我们要赞美？ 因为在诗篇那边说到，诗篇22:3，他说：“但你是圣洁的，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每次都说：“神啊，求你设立你的宝座在这边。”他要怎么设立他的宝座在我们当中？就是在我们的赞美当中，因为神是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的。而且大家有没有想过？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开启。你觉得你在天堂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在天堂，其实已经没有任何的眼泪，对，没有任何的，我们也不用祷告了，神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真的不用祷告，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敬拜神。如果我们要，我们都想要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那我们要怎么办？就是赞美，因为在天堂你就是不断不断的在赞美。好，所以我们就是要来赞美神。好，下一页，总复习一下。所以赞美有这么多功效，这只是其中的一点点而已，还有很多。所以赞美会使我们得到胜利，赞美会使我们得释放，而且赞美会邀请神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好，下一页。哦，好，见证时间。所以我操练赞美怎么带给我改变。其实呢，我在去青校之前，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重担，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其实我每一个礼拜都在不爽我的小组员，我每个礼拜都在生他们的气，我还觉得为什么牧师可以不生气，然后我每次都去烦牧师，然后呢，对啊，我每次都在生气。就 Jack， 我们八月份的服事表出来，今天八月几号了？服事表呢？然后我们有小组员，可能八点半才来，一来就在那边，来，我要怎么不生气？我都觉得这应该是正常人的反应吧。但是呢，我就带着这个很大的重担，把我真的是压垮，去到青校。然后好死不死，我回台湾呢，又发现我两个妹妹，她们已经跟男朋友同居，而且发生关系了。哦，又重打击，真的是把我压到我快趴在那边。结果我跟我爸见面，他又是哦，他再婚了，他娶了另外一位大陆太太，但是他又一天到晚对他太太不好，一直骂他，用言语肢体攻击他。哦，我的爸爸怎么这样？就是不断不断的把我压伤。但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第一天到青校就教他们就教赞美，然后我就觉得我生命中充满重担。所以我们先看下一页好不好？下一页呢，这边啊你看不到，对不起，这边呢是我们操练用神的属性来赞美。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很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叫做主我赞美你，因为你是天天背负我重担的神。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我的重担很大，我就觉得哦天哪，我真的是爬不起来，要跳舞都跳不起来。所以我就用那句话来赞美神，我说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是天天背负我重担的神。我这样讲了3次、4次、5次以后，天哪，我突然就觉得我心中的那个大石头掉下来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哇，我的生命原来可以这么轻神呢，我可以跳舞，而且我回来以后我真的都没有对他们生气，真的都没有，感谢主。哦，才两个礼拜，对，继续努力，继续为他们赞美。那天我们小组有个弟兄又要惹我生气，我就默默退到后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对，我们要赞美神。就对，自从我拿掉我这个愤怒以后，我就觉得天哪，我的生命突然轻神很多。而且我等一下会再分享更多，但是呢，我在去青校之前，我的生命其实很低潮，我不断在求救，算求救吧，我去找牧师，我去找奇楠姐，我说天哪，我跟神好远哦，我找不到圣灵怎么办？我觉得我敬拜也没有感动了，我觉得上帝也不跟我讲话， 我对读经也没有这种热忱了，怎么办？都没有答案。但是当我赞美神，当我这个心中的大石头拿掉之后，当我立志来赞美神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那个管道好像又通了，我觉得天哪，我找回来那个上帝跟我同在很美好很美好的感觉。我就觉得哇，很感谢主，这是操练赞美带给我很大很大很大的改变。对，好，我其实本来想要在这边停一下下，邀请大家一起来赞美，我们应该还是可以做到吧，虽然大家可能有点看不太到。可以，好，我们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起来吧，我们来操练一下好了，我们来赞美主一下。谢谢伟汉还帮我们放大。好，等一下我数到3的时候，诶，你们有看到前面那个公式吗？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这有点像点餐，如果你觉得你的身体有需要，你就说主我赞美你，因为你是医治的神。好，所以等一下我数到3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操练，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1、2、3，哈利路亚，主
主啊，因为你是信实的神，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因为你是荣耀的神，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我赞美你，因为你是我的牧者，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因为你是充满恩典的神，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因为你是充满慈爱怜悯的神，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我赞美你，因为你是满有大能大力的神，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因为你是全知全能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因为你是安慰我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我赞美你，主啊，你是我生命的牧者，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因为你是引导我的神，你必引导我前方的道路，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主，我赞美你，主啊，你是从死里复活的神，主，我赞美你，因为你已经胜过这一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你是耶和华尼西的神，你是我的惊喜，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你胜过一切的黑暗权势，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我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主啊，你是值得我们信赖的神，主啊，你是信实的神，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你是死人复活的神，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因为你是不轻易发怒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我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谢谢你，主啊，因为你是永在的父，你是和平的君王，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因为你是供应我一切需要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主，我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是赏赐的神，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主，我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主，我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耶稣，好不好？等一下我数到三的时候，我们一起喊七声哈利路亚，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好，大家请坐。大家有觉得赞美的时候其实有点热吗？有身体火热起来吗？有，天哪，我觉得有点热。好，感谢主。好，哇，心灵舒畅，我们往下一页，谢谢。好，我们要讲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等候神。等候神，其实我必须很老实的说，这对我来说是很难的一部分，因为我是一个爱跳来跳去的，牧师每次都说你不要跳来跳去好不好，但是我就是一个很爱跳来跳去，所以要安静在那边对我来说真的很难，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操练。好，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40章31节那边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你们想要这个应许吗？阿们。所以我们要来操练等候神，我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好，下一页。好，这一节其实是大家我觉得很熟，大家都知道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其实这个因为我很小就去教会了嘛，也看过圣经，所以我都知道。结果这一次我从青校回来的时候，我就本来要跟神立约，有啦，我有跟神立约，我就说好，我每一天我一定要花半个小时等候神。但是我当初有这个意念进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跟神说啊，可是我时间已经这么满了，我还要再抽半个小时出来哦。那你想要什么时候？我觉得我每天早上一起来就是哇，有很多 email， 哇，今天要念什么书，哇，谁要约我，我哪有时间？结果后来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下半节，结果这一次就跳出来，他说你们禁制不肯。我想说哇，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上帝给我们应许，只要我们在他面前安静等候他，我们就会归回安息，我们就会得救，我们就会有平静安稳，我们就会得力。但是我竟然不肯，我就有点吓到。所以自从我看到后面禁制不肯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认罪悔改，我就每天
我一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我一定是花半个小时，我真的是花半个小时等候神。对，就是鼓励大家，我们一起加油。虽然真的很忙，但是是值得的。好，下一页。好，这边的这个故事是玛利亚跟马大的故事。有一天呢，耶稣去他们家拜访，马大呢是姐姐，她知道耶稣要来，她就忙进忙出，忙进忙出，哇，准备吃的，哇，准备家里啊，打扫啊，就很忙。然后玛利亚呢，你们应该可以在图片看到，她就坐在耶稣的脚前。然后这时候呢，她的姐姐马大就不开心了，她说：“哎，怎么都是我在忙？耶稣，你也叫我妹妹来帮忙一下吧。”这时候耶稣就回答马大说：“你的心思烦乱，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就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的生活很忙乱，就连在等候神的时候，我都会一直想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但是耶稣跟我们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我们生活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这是耶稣要给我们上好的福分，这是我们生命唯一不能少的。所以不管再忙，我现在还是一定会等候神，感谢主。好，下一页。好，这边呢是有一点点教导的部分，就是等候神，他不是求问，也不是祷告，也不是在那边发呆放空。其实因为我来到这，我在之前的教会跟在这边，我都没有听过类似的教导，所以其实我有时候不知道等候神是什么。我们礼拜二祷告会都会一起等候神，我有时候就坐在那边，我想说我要等什么，我要等什么，好像没有等到什么的感觉。但是我这次在青校得到的很大的教导，就是不要一直跟神说话，因为我都会一直就是说，神啊，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话？我会一直有很多自己的声音，主啊，你告诉我什么？主啊，你跟我讲话。但是在等候神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事，你必须要安静。他不是，你不是一直跟神祷告，你也不是一直要问神什么问题。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晴楠姐，我刚不是说我的生命很低潮，我去求救，然后有一次我就跟晴楠姐说，我等不到神呢，怎么办？我说我有一天我真的很认真，我跪在床上一个小时，我就跟神说，你今天如果不跟我讲话，你不充满我，我就不睡觉，我就不起来。但是神还是没有跟我讲话。然后那时候晴楠姐就，她坐在前座嘛，她就回头让淡淡看了我一下，说，你是不是太多话了？然后我那时候就想，晴楠姐嫌我吵。没有啦，晴楠姐那时候有跟我讲，但是其实那时候我不懂，这是在青校我才知道，哦，原来你等候神，你不是要一直讲话，等候神你有时候心思会跑掉，那时候你可以跟神说，主啊，我好爱你，或者是你呼喊主耶稣，这是可以的，但是不要一直讲话，也不是要一直问神说，你给我一个什么答案，然后也不是就坐在那边放空。对，好，下一页。好，所以等候神最重要，最重要的，他其实就是专心的看着神，就像你跟你最爱的人在约会的时候，你就单单的看着他，眼里只有他，就像这样，你就一直看着他，盯着他看。其实这是需要操练的，就像两个，就是如果关系没有很好的人，你这样盯着他看是会很尴尬的。如果我们，对啊，会很尴尬。你现在在地上不好好操练，你到天上，你觉得你会看谁？就会很尴尬，所以在地上就要好好操练，盯着神看，对，就是单单注视神。好，下一页。好，这边呢 wait upon 跟 wait for， 其实这个英文从英文看起来就不一样嘛。刚刚有人注意到我前面的翻译是用什么吗？好，考考大家有没有认真看我的 PPT。 好，其实我前面等候神我都是翻 wait upon，所以 wait upon 跟 wait for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两个不一样。 wait for 是神还没有来，你要等他来嘛，就 wait for。 wait for 谁？就是等他来。 wait upon 是他已经到了，他其实已经在这边了，你只要单单的看着他就好了，你只是要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所以圣经里面的确也有 wait for， 就是要等候神的作为的那一种等，但是我们在讲等候神的时候其实是 wait upon。 你要知道你神已经来了，所以我们在操练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在青校我们会先赞美，邀请神来，赞美会让我们对焦于神，之后我们知道神已经来了，我们就单单的注视他就好， wait upon， 就是神已经来了，我们只要看着他。好，下一页。好，这一句呢，是我抄上个礼拜那个训正牧师吗？训光训正牧师，他不是说什么什么是为你自己，什么什么不是为你自己？我觉得那个逻辑实在太酷了，所以我就借用他。好，所以我这边呢，我就会说等候神是为了你自己。这句话怎么说呢？等候神是为了我们自己，是因为就像手机，你一直用，你一直用，会没电嘛？那如果手机没电，我们都很自然的会知道我们要充电，对。所以其实等候神也是给我们自己充电。当我们的静默等候在神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与神心连心，他会把我们的疲惫拿走，他会把他的力量给我们，我们的疲乏软弱他都会拿走，他会把他的刚强他的力量都赐给我们。就是当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他会把我们里面一切我们让我们觉得很重担的他都会拿走，神要把他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所以我为什么说等候神是为了你自己，因为我们都需要充电。好，说到这个呢，当我来刚开始来夏威夷的时候，哎，我今天讲话不会太快哦，还好啊。哦，慢一点好。当我刚开始来夏威夷的时候，当我刚开始来夏威夷的时候，我来这个教会，我的服事突然增加了很多，因为我在我之前高雄的那个教会，我只是多媒体的。我只要顾多媒体就好，我也是小组的同工啦，但是我在小组的服事就很轻松，待在破冰啊那些。但是当我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我的服事突然多好多哦！我现在二三四五都有小组，都有聚会，然后对吧，领敬拜，然后准备礼拜三的读经，然后有时候礼拜天要服事，然后我就觉得哇，好重哦！但是我之前不知道要等候神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哦，天哪，我靠我自己做的好累哦，就是，所以这可能也是我里面有很多重担、很多愤怒的原因。就哦，天哪，我真的是我喘不过来了。然后那群人又不配合，没有，他们很可爱。我这次回来以后，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可爱，真的真的真的。我那天还跟牧师说，你应该为他们感到很骄傲。我觉得我回来他们长大很多。好了，所以我那时候我不知道要等候神，我就觉得我的电耗尽了。但是自从我这次去新校学到等候神这件事情以后，我每天每天，虽然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等到什么啊，就觉得我还在操练，心思都会跑掉，但是当我愿意就固定花那半个小时在神面前等候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我每天都过着崭新的生活，好像就每天就重新充电，很有盼望，然后很有力量一样。所以那天上个礼拜我在跟伟汉在前面跳舞，他就说你怎么那么嗨，然后礼拜五聚会也有人说你怎么那么嗨，因为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我现在每天都好嗨哦，就是因为电充饱了就很嗨啊，然后又操练赞美就每天都很嗨啊。我昨天在车上也跟伟汉说，天哪，我有耶稣每天都过得好开心哦。就是当你等候神的时候，很多喜乐啊很清晨的东西都会来到你的生命当中。好，第二个我说等候不是为你自己，哎，这个逻辑有点怪怪的，为什么我说不是为了自己？其实等候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服事。 wait upon 其实也有服事的意思，叫 waiter 就是要服事人嘛。 wait upon 其实也有服事的意思。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只有什么人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服事神？嘿，对，只有祭司可以进去服事神，面见神。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人人都是祭司，所以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内室，我们都是圣灵的殿，我们可以，所以等候神其实是看自己里面，回到自己里面，我们可以回到圣灵的殿里面，我们来面见神，我们单单的就在那边服侍神，跟神说主啊我好爱你。其实上帝是很喜悦我们这么做的，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服侍神的。我记得我在听江牧师的分享的时候， 他有分享到有一位姐妹，他很厉害，他已经操练到可以一个小时等候神了。他有一天等完之后，他觉得哎，我今天没有等到什么，他就要去做他自己的事情了，就要去准备煮早餐啊或什么。但是当他要起身的那一刻，上帝突然跟他说， 孩子，我刚才很享受跟你的时光。就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有等到什么，但是其实我们在服侍神，神很喜悦，很享受那个单单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刻。所以我说等候神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已，其实我们是在服侍神。好，下一页。哦，好，这个呢是因为我觉得等候神对我来说很难很难，所以我就会去问一些秘诀。第一个是在旁边要准备纸跟笔，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时候等候神的时候，你的心思会跑掉。你因为撒旦魔鬼很怕我们等候神，他怕我们跟上帝关系太好，所以他一定会把很多意念放在你里面。哎，你要打电话给谁？你还有什么 email 没有回？你今天工作是什么？你下一个行程是什么？所以当有这些东西进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旁边有纸笔，你就赶快把它写下来，就让它过去了。就写下来以后，你不要再想这件事情了。所以写下来是会帮助你把这些意念排开，就哦好，写下来，忘掉它。好，第二个呢是要有固定的时间跟地点，就是像我，其实我也要认罪悔改。我那时候本来有跟神说，那你想要什么时间，我就每一天固定一个时间，我来等候神。然后我本来想说晚上11点好了。但是后来想想，哎，不对啊！有时候我们小组11点都还没回家，我怎么可以跟神约11点？我就不敢约11点。然后我就跟神说：“那我们约早上好了，我早上来等候你。”但是后来想想，哎，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间也不固定，所以我现在跟神的约定是，我起来的那一刻开始的半个小时，就是我没有固，就是没有约定，比如说8点、7点半，我就是跟神说好，我一起来我就会等候神半个小时。对，但是有固定的时间地点很重要，就是会帮助你可以更快的进入。对，好，下一个。好，这个图片呢，其实是有一次我跟牧师在车上，牧师那天载我回家，我就跟牧师说，哎，我还是不知道怎么等候神，我觉得我等候神，我的脑袋到底都在想什么啊，就是我等不到神。然后牧师就说，他们去受训的时候，其实他们会可以给你这个 visual aid， 他们会有一个图片，当你有图片的时候，你会比较容易想象，就哇，想象是那只小羊被耶稣抱在他的怀里。所以其实有一个图片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容易去想象啊，对，我们跟神在一起。好，下一页还有吗？好，那我们现在花一点点时间，我们一起来操练等候神，好不好？就是我们放刚刚那个图片，然后我们来稍微操练一下下。
让我们的心安静，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闭起来，让我们的心对准我们的耶稣。放下，放下，放下你所有一切的劳苦重担。耶稣今天他渴慕你在安静中可以来遇见他，那是我们所操练的安静在神的面前。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你没有得着什么，只要把我们的心对准神。神今天要借着这一段非常宝贵的时间让你来经历他，尽量放轻松， 放轻松，你想象你就是耶稣的羊，耶稣抱着你。 Jesus is calling you up. Maybe you got a lot of burden. Maybe you feel fatigued. You are very, very tired. But it's very precious when you sit before Jesus, thinking about how Mary, who sit before Jesus' feet. Jesus say, one thing most important that Mary got it, is to sit before Jesus' feet.
我学到内在生活的东西真是太棒了， 然后牧师说，哦，对啊，我有上过啊，但是我们很怕如果我今天问说，哎，我们现在当中还有每天在操练的举手，我怕牧师会哭出来。所以呢，今天很希望在这边再分享一次，真的是很想鼓励大家，我们每一天操练赞美等候神，真的我们生命会很不一样。好，下一页。哦，这个呢是因为那天我跟牧师分享完以后，我们觉得内在生活真的是太棒了，而且很需要，所以我们那时候有说，哎，那我们是不是再来开，就是再 run 一次那个培育课啊，我们再来上课。然后因为牧师说需要同工嘛，然后我可以帮牧师，所以我们可能会筹划之后会有课程。但是如果我们目前还没有成型，我觉得可以鼓励大家去下载这个牧主先锋的 app， 就是应该很多人都有，它里面就有讲内在生活，有江牧师的课程。我现在真的我每天都会听一课，我觉得很棒，所以就是鼓励大家可以去下载来听。对，好，下一页。好，接下来呢就是比较算是我在倾向上帝什么调整我的生命，对，就是比较像是就哇生命就改变的部分。第一个就是我跟权柄的关系，因为在倾向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医治的过程。那天就协同传道就会带我们就是回想，哇，你从受精卵，然后回想，哇，你在胚胎成型，你在妈妈肚子里面，然后从生出来一年级到二年级到大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后来就想到，就是上帝就让我看到，其实我的爸爸在我很，就是我小时候我爸爸就很常不在家，他都是因为半夜要去应酬嘛，可能都会喝到很晚才烂醉，然后回来后又吵我们，就是然后早上我可能要出门了，我爸爸还在睡觉。所以其实从小我跟爸爸的关系就很远，然后我爸爸的脾气又很不好，所以就我跟我爸爸的关系也没有很好。因为在神设立的家庭当中，爸爸其实是要来除了管教以外还是要来祝福小孩的，爸爸是有一个权柄的，但是我爸爸都没有做到这一块。然后呢，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其实我很爱我妈妈，我跟我妈妈的关系也很好，但是在我小时候我妈妈信主以前，她很凶，她很想要把我们训练得很好，她就训练我们的品格，但是她是用她人的方式，所以她就是打骂，然后就是反正就很凶就对了。然后妈妈其实在神设立的家庭是要来爱小孩的，是要用言语来爱小孩，要用肢体给小孩拥抱，要来爱小孩，要来触摸小孩的。但是我跟我妈妈很少拥抱，就连我这次回台湾，其实我很想抱抱我妈妈，但是我一看到我妈妈，我们只是就是我跟我妈妈的肢体真的很少，我跟我妈妈关系也就一般般啦。所以这个对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对我的女性的权柄我都会下一张有吗，就是我对我的权柄会有一种又爱又恨的感觉，就是我很想亲近我妈妈，但是她又很凶，我又很讨厌她，就是那种很纠葛。好死不死呢，我的从以前到现在的很多权柄都是女生，我从大学的老师她都自称我妈妈，她很想要收养我，也是女生。然后我研究所的老师他认我当干女儿，也是女生。然后我现在的牧师哇也是女生。所以在跟这些我的权柄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对他们也是又爱又恨。所以在这边爆一个料，其实呢有一次我超不爽牧师的，我真的是超生气，但是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次只是呢我那时候就觉得牧师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凶，哎，不，牧师对我很好，牧师都没有凶，牧师都好好的讲，都我鼓励你，然后笑笑的。但是我内心就觉得，哦，我受伤了，我不行，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很压制的权柄，所以当牧师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很受伤。那时候牧师只是跟我说，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带敬拜嘛，然后那时候我前面有谱，我们那次去吃饭的时候，牧师就说，我鼓励你下次带敬拜的时候，你要把歌词背起来，你前面不要有谱，我就受伤了。我想，天哪，这玻璃心。然后呢，我第一次在那个我去丰盛小组带敬拜，然后回来以后，牧师说：“我鼓励你。”牧师都是用鼓励的方式。我鼓励你，你带敬拜的时候，你要对着你的主员。然后那时候我又受伤了，玻璃心碎满地。我那时候就想说：“哎，这个要求也太夸张了吧！ 我的荧幕在后面呢，我这样子看着大家，我歌词就算背得起来，我想说我看大家干嘛？大家都在看荧幕，又不会看我，所以我那时候就我有很大的反弹。那一次上帝有调整我，因为那一次刚好我下个礼拜二我要在那个祷告会带敬拜，那一次我下午在准备的时候，圣灵就一直不准我上台，我那次就觉得很卡，所以后来我就传讯息跟牧师道歉说，哦，牧师对不起，不然圣灵不让我服侍。所以我那一次有发现，诶，牧师轻轻的跟我讲话我就受伤，然后我这一次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受伤。然后对男生的话呢，因为我爸爸都不在，就变得很扭曲，我对男生会特别严格，所以之前 Jack 都被我压得死死的。我觉得我们小组的男生其实真的也很可怜。对，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之前都会追着他跑，哎，我们六月的服事表你排出来了没啊？哎，七月的嘞，哎，八月了。所以有一次，其实我没有要追杀他。那次我还记得，我站在这边，我们主日结束完，我们在收东西，我只是想要问我们要去哪里吃饭而已。我就说，哎 ，Jack， 他就一脸很惊恐，回头看着我，你知道吗？好像我要把他吃掉一样。啊，怎么了？他以为我要跟他要什么东西吧？所以我那次就很心疼他，我就一直在思考说。天哪，我为什么对他这么严格？为什么对男生的权柄有这么一个很反感的感觉？对，所以感谢主，这一次在医治的过程当中也有光照我。好，所以这是我跟权柄的关系。好，下一个。好，第二个神调整我的部分是我要定睛在神身上。这怎么说呢？因为我是一个很爱看人的人，所以这一次呢，其实。这一次主要主角是协聪，我对他真是就跟他又爱又恨，我又期待看到他，我又很怕看到他，然后牧师又说你要去跟他打招呼哦，所以我就很纠结，你知道吗？我前面两天我都一直在看他，结果他反而变成我的一个很大的干扰。在敬拜的时候我一直看，哎，他在干嘛，他在干嘛，他在服侍的时候我一直看他，他在干嘛，他在干嘛，所以他对我变成一个很大的搅扰。然后第三天我好不容易去找他，结果他不理我，哎，我就跟他说，嗨，协聪哥好，我是美丽牧师的会友，我叫嘉华，然后他就哦好，然后就走了。哇，我整个内我的玻璃心又碎满地。对，然后我转头第一个想法就是 ，B， 我们在讲台不要讲出来好了 ，B， 然后他下一堂课，他站上台的第一句话就说，这一次营会吼，有一个人来跟我打招呼，我没有理他，他就生气了，哎，我想说，天哪，神啊，你连这种事情都要跟他讲。反正就是我这一次一直很定睛在他身上，情绪也被他影响。然后呢，他没有跟我讲话，我就很受伤。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话？你对我发预言啊，快点快点，我很想听。但是我又很害怕，就是我其实很纠结，我真的很害怕去见他，因为我觉得，天哪。我的内心一切的黑暗软弱都会被他看到，所以我就又很不想要去找他。但是呢，就是在我们敬拜完在等候神的时候，神就有一次跟我说，第一次我发现我很怕协聪的时候，神就跟我说，可是你里面的污秽，你里面一切的软弱我都知道啊，你为什么要去怕一个人呢？就是我就是这么爱你，你为什么要怕一个人？哇，我那次就整个被神爱到的感觉，我说对啊，我干嘛怕他？所以后来我就可以很自然的过去跟他打招呼。然后呢，后来我就在想，为什么协聪都不跟我讲话？我在那边很纠结的时候，神又跟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透过人呢？我亲自跟你讲话不好吗？我都亲自跟你讲话，你为什么一定要等协聪呢？我就哇，天哪，我想到，哎，对耶。所以这次经过这些事情，神一直在调整我的眼光，不要再去看人，要定睛在神身上。我觉得很感谢主。好，下一个。好，在分享这个之前呢，我要爆一个料。我今天一直在爆料。其实呢，我刚不是说我在去之前，就是生命一直很愤怒，然后我生命很低潮。其实那时候牧师有发现我生命这个问题，然后牧师有一次不知道是跟伟汉还是峰峰讲，他就说，其实我很想要带嘉华跟我一起服侍，我们有好多事情要做，但是他里面有很多问题，他里面。有需要处理，哦，是跟峰峰是不是？哦，是伟汉是不是？然后牧师就说，我想要帮嘉华来做医治释放，但是呢，做医治释放其实是很累的一件事情，所以那次牧师就讲得很慷慨不义哦。牧师说，好，我死就死吧。 然后就要把我做内在医治，然后我们的牧师很有智慧，就把我送去清教了，感谢主。对，就不用亲自，对啊，把我送去清教。好，好啦，所以最后加码分享，牧师刚刚不是说我的呼召吗？就有一天，就是有一天我不知道怎么样，心血来潮，我就跟神说：“哎，你为什么一直不跟我讲话？”就是我就觉得我没有感动，然后我不知道从哪来的灵感，我就让上帝感动我吧，我就说：“难道你对我有全职呼召吗？难道我一直没有回应你的呼召吗？”我就说：“好吧，如果你对我有全职的呼召，如果你要呼召我出来服侍你，你今天晚上就给我一句话好了，我就知道了。”结果我那天就拿到这张经文卡了，你们看不到对不对？我来念给你们听。哦，感谢主。好，所以我那天我跟上帝说你对我是不是有呼召之后，上帝就给了我这张卡，上面写说：“我亲爱的孩子，你是我的仆人，我要见你得荣耀。”哇塞，你虽曾说我老，路是突然的，我用尽气力是虚无虚空的，但你要知道，你当得的公理是在我这里，你的赏赐是在我的里面。你在母腹中，我已选召你，我看你为尊贵，我是你的力量，我还要使你做列国的光，我要使你使我的救恩传到地极。现在是悦纳的时候，是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我要保护你。我说哇，天哪，上帝就那天直接跟我说你是我的仆人。是是是，主我在这里，感谢主。好，应该最后了，真正的是最后了。好，这个呢是我们这次去清教，我们这次去清教之后，我们那个小组我们就说我们一人要提供一句歌词，我们想要写一首歌，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呢是我们那组的组员提供的，然后曲是我回来以后有一天失眠写的，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我本来要唱啊，但是我后来决定用放的就好了。
已经录下来了，我们真的仔细听哈，这是嘉华的那个青年学校的每一个组员都要提供一句歌词，然后呢他们把这一个歌词写成这一首新歌，然后呢嘉华回来自己谱的，对吧，唱出来，所以呢很美的一首歌，所以我们为我们的嘉华谱的这一首诗歌。没关系，
当我遇见你，你轻声对我说，你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一直都在你身旁。从此你爱满足我孤儿的心，你代代下一只何时放，我说要流过的泪，竟都变成珍珠。发呀发呀梦，我要进入突破。发呀发呀 more， 我要经历更多。轻声对我说，我已聘你为妻，因为你比花更美。从此你为我戴上爱的记号，你竭尽全力把我找回来，我曾走过惊动天使颂赞，发呀发呀梦，我要尽力突破。发呀发呀梦，我要尽力更多。发呀发呀梦，我
耶、yeah, ！好，我们再一次真的是给他鼓励，谢谢嘉华，谢谢他的分享，太好了。我相信每一生命里面，我们曾经就很多的破碎，但是呢，当我们遇见耶稣，我们的生命不一样。特别嘉华告诉我，他的爸爸在他成长的过程是一个很暴怒的爸爸，然后是酗酒的爸爸，然后他的妈妈是一位很严厉的妈妈，而且他们的家庭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他遇见主了以后，神更新他的生命，然后神还在做当中。所以当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他给我讲了很多那些话，我一听我就知道说他需要上帝更多的医治。那么呢，也因为他这样的生命，神就愿意来医治他，更新他，改变他，让他可以借着生命的更新改变，不但得医治，也成为教会的祝福。我们再一次归荣耀给主，耶，给他鼓励，给嘉华鼓励。好，接下来一段commercial 的时间，12月份到了。好，我们过去有一些弟兄，他们去跑了4次，就一连2次这样。然后呢，这一次他们要从第一期开始，就是为什么我把嘉华很快送到台湾，就是因为台湾的第一期是现在 summer， 然后冬天的那个在美国北美的是在1月12月圣诞节的第一期会在那个牧主，就是在牧主先锋教会。所以呢，我要鼓励我们在座的青年人，如果有人真的有被感动要去的，经济上有困难的，我们都愿意来 support， 愿意来帮助他，让他可以到那边接受这个训练，然后生命的更新改变，像嘉华一样，就从那个叫什么毛毛虫会变成什么蝴蝶 ，OK， 毛毛虫哈。所以呢，我非常感谢牧主，真的是赔上了所有的金钱啊、时间啊、人力，然后来栽培我们的年轻人，因为他看见了未来国家的栋梁主人翁就是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年轻人要继续的来栽培他们，带动他们。然后呢，我们当中去参加过青校的孩子，他们说假如有人去他们也愿意去，特别有人呼召就如果去参加的他们愿意再陪行，然后我们嘉华也可以再回去哈。所以我们真的是每一个都要配医治，因为每个人都非常的dysfunctional， 特别我们以前没有认识主，我们常常从那个没信主的家庭也好，信主的家庭也好，当父母跟神的关系不好，所带出来的下一代真的是很需要修补，很需要调整的。所以呢，今天嘉华所分享的信息，如果你们有感动的话，我鼓励你们可以上网去听哈。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来做个祷告，接下来是我们圣餐时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你真是让我们看见盼望，你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信心。主啊，也让我们的教会教亲生命教会，因为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耶稣，主啊，你的恩典，你来医治我们破碎的心灵。主啊，也谢谢你让我们这些孩子，主啊，有的从未信的家庭，有的人虽然已信的家庭，但是当他们的父母不懂得用合神心意的教导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主啊，我们常常心灵破碎。主啊，当我们心灵破碎，我们不但不能服侍你，我们在工作场合也常常被冒犯。主啊，我们不能发挥神要给我们的恩典。谢谢你今天使用嘉华，他破碎他自己，他把他的生命见证敞开在众人的面前。主啊，让仇敌在我们的身上 毫无权势，毫无地位。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看到我们的孩子，主啊，在被医治的过程里面，就像剥洋葱一样，主啊，一层一层的被剥开。主啊，谢谢你，耶稣也是，耶稣也是把他的身体剥开，为我们舍了，好叫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再一次被更新、被改变。主啊，谢谢你今天晚上带下释放，带下医治，也让我们在当中的许多的家人能够看见主你的恩典。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